说不完的古今传奇，道不尽的小城故事，有声的阅读，无限的感动，小说联播。
宋仁宗很会做皇帝，中国古代的三大发明出在他执政时期，那时的大宋群星荟萃，但他在彝族面前很少挺起过腰杆，让西北狼李元昊咬得大宋遍体鳞伤。请听由秦俊撰写的大宋天子系列小说《宋仁宗》，由时代播讲。
仁宗可以不理包拯，但不能不理谏官和御史台。朝廷设谏官的目的就是要他们纠察百官，匡正朝廷得失，为了让谏官们放开胆子干事，允许他们风闻奏事。一个包拯可以不理，御史台和知谏院的谏官集体出众就不能不理了。包拯的第五封贺书只有一个唐介签名附属，到了第七封，知谏院的人全部在贺书上签了名。仁宗很恼火，把张方平召来，绷着脸问：
御史台已经闹得让朕心烦，你的知谏院咋也跟着起哄？
张方平拜了一拜说：
在王拱辰大人做御史中丞的时候，御史台和知谏院势同水火，但如今的知谏院成员大都是王拱辰大人举荐的，他们不但不闹了，还亲得像没有出五服的兄弟。臣，哎，他双手一摊，一脸为难地说：
你叫臣怎么说呢？
仁宗道：朕知道该怎么做了，你走吧。
王拱辰听说皇上有诏，丢下手中的公文，趋进紫宸殿。
王爱卿，朕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包拯是你荐给朕的。
王拱辰回道：
啊，陛下记得很对，包拯确实是臣荐给您的。
仁宗怒气冲冲地说道：
他这个人怎么如此不识时务？
王拱辰明知故问道：
包拯怎么了？为张尧佐的事，他一连上了七道贺书，第七道居然还是联名，把知谏院的人全发动起来，和朕对着干。
王拱辰故作惊讶道：
哦，有这等事？朕难道还会骗爱卿不成？
啊，陛下当然不会骗臣了，臣这就去找包拯。王拱辰确实找了包拯，而且还劝了包拯，包拯不听，他把当年晏殊训斥范仲淹的话甩了出来：
你如此不识时务，专门和朝廷作对，会连累我的。
包拯的个性比范仲淹还倔，岂能吃他这一套？范纯相讥道：
谏官的职责就是纠察百官，匡正朝廷得失，学生弹劾张尧佐正是在履行谏官的职责，怎能说是专门和朝廷作对？您如果因为学生履行了谏官的职责而责怪学生，学生想问一问您，您当初举荐学生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学生好呢，还是为朝廷好，还是为别的目的？
他这一连四问，问得王拱辰张目结舌。
包拯见他不接枪，甩出了一句更狠的话：恩师如果觉着因为学生弹劾张尧佐而连累了恩师的话，学生今日便写辞官的表彰。
你，王拱辰甩袖而去。听说包拯要辞官，知谏院的人也跟着辞，八封辞官的表彰全摆在了仁宗的案头，八个仁宗差点气晕，连说了两句不可理喻。包拯既然不可理喻，那么就应该让他辞官才是，可是如果同意包拯辞官，其他谏官呢也得答应。可大宋自立国以来还没有出现过允许谏官们集体辞官的事。平心而论，包拯他们的弹劾并非没有一点道理，特别不该的是我不该太宠哥儿了，更不该为了讨他欢心，一家伙给张尧佐的头上戴了四顶官帽。仁宗越想越觉得自己的理屈，便去做张哥儿的工作。
哥儿，大宋自立国以来从来没有把四使的官帽授给一个人的，包拯他们弹劾你伯父并没有错，这样行不行？暂给你伯父授一个淮安节度使，其他三使的官帽等一等再授，你说可不可以？
张贵妃想了想，
将头轻轻点了一点。
陛下，臣妾听您的，但是包黑子如此跋扈，您退了，他不一定退，弄不好连淮南节度使这顶帽子他也不同意让臣妾伯父戴。
仁宗信心十足道，不会的，包拯绝对不会像爱妃想的那样不知进退。反过来说，即使他不同意你伯父做节度使，朕也会想办法说服他。
张贵妃朝仁宗连任一拜道，
但愿如此。
仁宗拉住张贵妃玉手握了又握，说，
今天该皇后侍寝了，你走吧，明天听朕的好消息。
张贵妃朝仁宗右脸颊吻了又吻，方才依依不舍地离开福宁殿。第二天朝会后，仁宗把知谏院的人全都留了下来，和颜悦色地说，
诸位爱卿，为张瑶佐晋升一事，你们集体辞官可有些不值啊。
包拯大声回道，
陛下拿着四使的官帽随便送人，臣等多次上书，陛下置之不理，既然谏官在陛下眼里这么不值钱，臣等赖着不走，恐要遭国人耻笑了。
仁宗微微一笑道，
爱卿以为把四使的官帽送给张尧臣有些太多，咱少送一些不就得了。
唐介本来是谏官中最末的一位，抢先问道，
陛下想送给张尧佐几顶官帽？
仁宗回道，
一顶怎么样，就送他一顶淮安节度使的官帽怎么样？
包拯断然拒绝，
不行。为什么？
仁宗问。包拯回道，
不论哪一顶官帽都是国家名器，岂能轻易送人。
仁宗又是微微一笑道，
节度使只是一个粗官，称不上国家的名器。
唐介大声反驳道，
陛下的话臣不敢苟同，若说节度使是一个粗官，太祖太宗都做过节度使，这又怎讲？
此言一出，呛得仁宗许久说不出话来。文彦博突然趋了进来，朝仁宗拜了一拜，问道，
陛下今天还去不去尔音阁听书啊？
包拯见仁宗想溜，大跨两步扯住仁宗龙袍，说，
陛下今天的事你不说出一个子丑寅卯不能走。
仁宗故意问道，
什么事啊？要么允许臣等辞官，要么您就不能升张瑶佐的官。
由于距离太近，包拯的唾沫星子喷了仁宗一脸。仁宗经过一番权衡，决定抛弃张瑶佐。包拯胜利了，谏官们胜利了。胜利了的谏官在包拯的率领下朝仁宗跪了下去，高呼道，
陛下圣明，陛下万岁万万岁。
仁宗冷哼一声拂袖而去。刚一走进后宫，张贵妃满脸笑容地迎了上来，
陛下今日之事办得怎么样了？
仁宗朝自己的脸指了一指，问道，
你先看一看朕这脸上有什么。
张贵妃朝仁宗脸上扫了一眼，回道，
陛下脸上什么也没有啊。
你再仔细看一看。
张贵妃又扫了一眼仁宗的脸，回道，
陛下的脸上什么也没有，真的，陛下这是怎么了？
仁宗一脸愠色道，你再看。
张贵妃这才屈前一步，看了又看到，
好像有一些水痕。
不是水痕，是包拯的唾沫。你只知道向朕要官，为你伯父向朕要官，你知不知道担任监察御史的人是包黑子？
张贵妃诺声回道，臣妾知道。
既然知道，你还要为你伯父要官，让朕跟着你丢人？
张贵妃见仁宗动怒，忙满脸陪笑说道，
臣妾错了，臣妾这就给陛下赔礼，自此之后再也不提伯父的事了。
张瑶佐的事就此应该画上句号。因文彦博的出现，谏官们盯上了文彦博。唐介用了将近一宿的时间写就和书一封，呈达朝廷，说文彦博靠给张贵妃送礼得以进入执政班子，先任参知政事，又任枢密使。他执政以来，排挤宰相，独揽大权，五品以上的京官半出其门，且与张瑶佐狼狈为奸，若不罢之，祸患无穷。是的，文彦博确实给张贵妃送过灯笼锦，但那是很早的事了，而且曾因此事将文彦博罚俸半年，且把他晾在枢密院数年不得迁。至于文彦博得以做参知政事，明明是剿灭王泽有功，
与张贵妃何干？造谣，公开造谣。仁宗越想越气，把执政御史和谏官全部召到垂拱殿，命内侍将唐介的和书大声读了一遍之后，怒气冲冲地说道：诸位爱卿，文彦博得以晋升参知政事和枢密使，明明是因剿灭反贼王泽有功，可唐介公开造谣，这样的谏官应当怎么处置？
对于御史台和知谏院的厉害，执政们即使没有亲自领教，也会有所耳闻，不到万不得已，谁去惹他们呀？冷场垂拱殿静得像掉了根针都能听见。仁宗正要发火，唐介重重地咳了一声，背负双手踱到文彦博面前，指着他的鼻子问道：
文大人，皇上说我公开造谣，我不便和皇上争辩，我只问你一句话，你送没送给张贵妃灯笼锦？
唐介这话问得很巧妙，叫文彦博无法回答，若是否认显然不妥，若是承认等于说他确实走过内宫之门，而历朝历代大臣结交内宫是绝对禁止的，对那些走内宫之门的大臣也是鄙视的。唐介这一问便被动为主动，弄得文彦博很尴尬。但是唐介质问文彦博的时候忽略了投鼠忌器这个成语。
由时代播讲的秦俊《大宋天子》系列小说《宋仁宗》正在播出。
梁氏和文彦博害过一样的病，唐介如此损文彦博也等于损他，况且这里还有一个仁宗。文彦博之所以成为谏官和御史台攻击之地，就是因为他为仁宗解了围。损文彦博就是损文宗，我梁氏不得袖手旁观，我得上。
想到此，梁氏忽地站了起来，手指唐介大声呵斥道：唐介，你不要转移视线，文大人送灯笼锦的事朝廷早已处理过了，文大人得以升参知政事和枢密使，与送灯笼锦半点关系也没有，你却公开造谣，皇上召吾等来就是追查你为什么要公开造谣，陷害忠良。
唐介虽然出道较晚，但脑瓜子灵，不止反应快，口齿还特别伶俐。梁氏话音刚落便立马展开反击：
梁大人，你可真行啊，且不说你十几岁就知道讨好先皇，没有通过科举硬爬进了执政班子，也不说你如何落井下石陷害范仲淹复辟他们才得以升官，你就说一说你如何走内宫的门路，一步一步地往上爬吧。
梁氏满脸通红：
你信口开河？
唐介冷笑一声道：
好，就算我信口开河，那么你为什么不也来一个信口开河，把我说你的三个问题给皇上和诸位大人讲一讲呢？
梁氏亦冷笑一声回道：
我不想讲。为什么？能和明白人打一架，不和不可理喻之人说一句话。
唐介笑了：
梁大人，在你眼中我是不可理喻之人吗？
梁氏将头重重地点了一点：
既然我唐介是不可理喻之人，你刚才为什么要找着和我说话，而且还质问我为什么要公开造谣陷害忠良？这你不想回答我的话，我就回答你的话。你不是问我为什么要公开造谣陷害忠良吗？在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我想问你两个问题。第一，连你自己也承认文彦博给贵妃送礼实有其事，既然实有其事能算造谣吗？第二，你说我陷害忠良，文彦博是一个忠良之臣吗？真正的忠良之臣能去走内宫的门路？
他二目直视梁氏，梁氏知道自己嘴巴上的功夫不如唐介，干脆不再开口，肚子一鼓一鼓的，也是一个怒目而视。唐介哈哈大笑道：
我咋越看你越像一个气蛤蟆，你不想回我的话我也不勉强，若是因为我把你的肚子气炸了，大宋又少了一个专走内宫门路的人，多可惜呀。
梁氏费了好大劲儿，从鲶鱼一样的嘴巴里蹦出四个字：
你无耻。
包拯腾的一下跳起来，急手指道：
梁大人，请你把嘴放干净一点，垂拱殿可不是说脏话的地方。
这一呵斥，梁氏的脸由红变白，苍白如送葬金箔，双手捂着胸口摇摇欲倒。
陈执中、文彦博忙上前将他扶住，且大声喊道：“快去叫御医！”御医赶到后，经过一番抢救，梁氏转危为安。仁宗面如盐霜说：“
今日之事就议到这里。”
唐介不干，大声问道：“
陛下，您不是要追查臣公开造谣之事吗？臣想当着陛下的面把事情说清楚。臣是谏官，谏官可以封文奏事，何况臣所和文大人之事乃是千真万确。另外，臣还听说文大人不止行贿内宫，而且与张贵妃来往密切。王泽造反，他之所以主动请缨前去贝州平叛，乃是受了张贵妃的暗示。”
说到这里，一目文彦博怒斥道：“
文彦博，你无耻到这种田地，为什么还不辞官？我为你感到害羞。”
文彦博满脸通红，嗫嚅说道：“
我这就辞官。”
说毕，面向仁宗跪下，双手摘下乌纱帽，高举过顶。作为一个皇帝，贬一个人亦或是褒一个人，只不过上下嘴唇一碰的事，而仁宗把话说得已经够明白了，反倒事与愿违，心中那个气呀，简直要把肺气炸。夏竦，大宋第一奸人，他心中也知道谁都可以惹，但不能惹这一帮科举出身的谏官。但是他又想立功，想向仁宗表忠心，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。你夏竦想向仁宗表忠心也可以，他不该犯了一个低级错误。你夏竦想为皇上解围，怎么说都可以理解，但他不该骂人，更不该骂了血贯同仁的谏官。你知道他是怎么骂的吗？他骂道：“
唐介，梁大人说你无耻，你真无耻。今天的廷议明明是你要检讨如何公开造谣的事，你却把战火引到了文大人身上，逼得他辞官。不止逼得文大人辞官，你还差点把梁大人逼死。你给我滚下殿去！”
他这一骂，唐介恼了：“
夏竦，你是一个什么东西？别人不知道，我唐介能不知道吗？特别是杨台柳之事，让大宋斯文扫地，我明天就弹劾你。”
他这一说，夏竦立马将头缩了回去。仁宗手指唐介，气急败坏地说道：“
狂臣，少见的狂臣，送交御史台严惩！”
说毕起身离座。包拯欲上前阻拦，被陈执中从背后一把抱住。他挣了几挣没有挣脱，眼睁睁地看着仁宗入内宫去了。唐介到了御史台，按理应该老老实实地认错，取得皇上的谅解，以得到从轻发落。谁知唐介不但不认错，反而上书三道，一道是公开造谣辩，一道是弹劾夏竦，另一道是弹劾陈执中。仅仅因为唐介上了三道和书并不可怕，关键是谏官们又来一个集体上书请求辞官。还有那个石介，远在数百里之外，居然联络了上百个举子上书质问仁宗。大宋是一个有品位的朝代，只要有丑闻，不管真假，一律贬官。梁氏、夏竦、陈执中的丑闻还少吗？特别是陈执中把他的小妾张珠儿惯得不像样子，居然敢骂他的老娘此种逆子，居然高居庙堂，实则朝廷之耻也。仁宗自以为自己是一个明君，也时时刻刻以明君的标准要求自己，至于是否做到，那是另外的事。既然要做明君，就不能一意孤行。旨下将唐介贬任宜州通判，陈执中降为亳州知州，文彦博、梁氏和夏竦降为枢密院之学士。有道是宁可得罪君子，不可得罪小人。夏竦这个小人中的小人，石介一再得罪，结果呢，险遭曝尸之辱。石介死了，石介是笑死的。当陈执中、文彦博、夏竦、梁氏等被贬官的消息传到了兖州，石介哈哈大笑起来。当人们觉得他的笑有些异样时，他已经死了。俗话说，人死万事休，可夏竦不这么想。石介呀石介，你屡屡与爷作对，你就是死了，爷也不会放过你。恰在这时，徐州孔植温谋反之事败露，被抄家。这个人曾在徂徕书院读过书，自称是石介的学生，二人也有过几次书信往来。书被抄出来后送交朝廷，夏竦借此大做文章，面谒仁宗说道：“石介没有死，被复辟派往契丹借兵去了。”仁宗居然信了，下诏将石介的妻子儿子抓了起来。 石介妻子尚书仁宗一口咬定石介真的死了。仁宗召夏竦问道：“此事该当何处？”夏竦回道：“开棺验尸。”仁宗将头点了一点，牵一宦官前往兖州接棺验尸。消息已经传出，朝野为之大哗。文彦博闯宫见驾，对仁宗说道：“陛下，石介的棺材不能接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石介若是死了，必然有人验尸装棺，加之内亲外亲以及参加葬礼的学生不下数百人。此外，他既然出殡，不可能没有人抬灵柩。陛下如果认为石介是诈死，可以让官府把这些人都召来受审。假如他们说石介真的死了，那就让他们立下军令状；假如他们说石介确实没死，那就把棺材打开验之。若则匆匆把棺材打开，里面果真躺着石介，朝廷怎么向国人交代？”仁宗觉着文彦博言之有理，便依文彦博所奏而行。结果呢，凡参加石介葬礼的都说石介确实死了，俱都立下了军令状。仁宗下诏将石介妻子儿子全都释放。三个月后，消息传到滁州，欧阳修义愤填膺，他含泪打开石介的遗作《徂来集》，写下了一首350字的五言长诗，重读《徂来集》，此诗呼天抢地，感人肺腑。范仲淹读而赞之：“英变超然，能破万古毁誉。”不止范仲淹，连仁宗也感动了。他庆幸自己听了文彦博之言，没有开棺。诏下恩印石介的两个儿子俱为秘书省正字，迁文彦博为枢密副使，贬夏竦为青州知州。夏竦到了青州，痛改前非，办了许多利国利民之事，诸如办学校、兴水利、救济孤寡，甚而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来赈灾，活人十万。他所主持修建的虹桥就成了中国建桥史上的一段佳话。终因劳累过度死在任上，百姓作歌歌之。古时大臣死后，朝廷根据生前事迹给予一个称号及谥号。仁宗对夏竦素有好感，加之他又死在任上，便要赐给他一个文正的谥号。礼部坚决不同意，仁宗不得不收回诏命，改为文庄。文庄和文正仅一字之差，含义却大不相同。文庄和文正仅一字之差，含义却大不相同。谥号起源于唐，分为三类。第一种是褒扬式的美谥，第二类是怜惜性的平谥，第三类是贬义性的恶谥。文正乃美意中的美意，但唐时不叫文正，叫文真。到了赵祯为帝，为避其讳，改为文正。中宋一朝300余年，不管是本谥还是追谥，能够得到文正谥号的只有李昉、王旦、王曾、范仲淹、司马光、蔡卞、郑居中、蔡省、黄中庸等9人。文庄虽然也是美谥的一种，但它比文正差远了。能给夏竦这么一个谥号，是他生前没有想到的。他知道自己作恶多端，尽管到了老年已经改邪归正，但给他一个平谥，诸如怀、道、哀、悯、思、商等都很不错了。为了得到一个平谥，他曾寄书范仲淹、欧阳修、富弼等人，对自己的一些做法表示歉意。当然，他让小妾陶虹私改石介之书一事绝口不提。当范仲淹收到夏竦书时，他已经不在河东了，他来到了邓州。西夏再度臣服大宋之后，边塞无事，照理朝廷就应该让范仲淹重返中书省，做他的参知政事。但朝廷并没有让他重返中书省之意，便来了个主动隐退，上书朝廷说自己素患肺病，每至秋冬复发。前因边塞军务紧急，不敢自求便安，今西北之事已定，便取一善地就访良医。甚而他把他想去的善地也写进了奏章，于河中府、同州或京西乡邓之间，就以一知州，取遍路赴任，是君亲之至人，从臣子之所望，得养天年。西北之事已定，让范仲淹仍以参知政事的身份待在河东，显然不妥。若是让他依旧做参知政事，反对派不高兴。况且，若是让范仲淹重返朝堂，那些被贬的君子党怎么办？ 仁宗正为如何安置范仲淹而发愁，他却上书请求去医善地养病，这真应了一句俗话，正瞌睡了送了一个枕头，御笔一挥，范仲淹为邓州知州。北宋一部分州郡因政务清简，民风淳朴，风景宜人，而成为朝廷要员退闲居官的处所，邓州便是其中之一。在范仲淹之前，赵普、寇准等宰相一级的人物都曾任职邓州。这些退闲居官之人虽然还是州郡长官，但大多不再过问当地政务，过着休闲娱乐、颐养心身的舒适生活。
由时代播讲的秦俊《大宋天子》系列小说《宋仁宗》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